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6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转变观念去人心，做好力所能及之事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0月16日。时光飞逝，回顾一年来的修炼过程，最大的感受就是学好法，转变旧的观念去人心，正实法和讲真相救世人，就能化难为易，顺利前行。现在将这方面的一些体会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共勉。第一部分，去依赖心，自己动手做大法书。大法书是个宝，所以看书学法与用电子书学法给我的感受是不同的。一般在家学转法轮都是用书看，而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图方便常用电子书看。我发现用电子书学法常常有走马观花的感觉，有些法不能入心，一带而过。而看各地讲法的书学法既快又能入心。2023年4月份，我下决心没有及特殊情况都用书来学法。可是20多年来，因邪党的多次迫害干扰，家中的大法书籍除转法轮外已七零八落，各地讲法书也不全了。我认识一位会做书做资料的老同修，以下简称 A。平常需要的资料都喜欢伸手向这位同修要，同修也乐意帮助。有次请同修帮助做了几本后期的各地讲法，同修告诉我，为了静心专注都是夜里做，做书多时学法的时间都不够，有时候一天一讲转法轮都学不下来。同修随口说说，句句沉入我心里。如果不能学好法，同修的自身修炼怎么能有保障？老是这样依赖同修，是不是有些自私？我可不愿意看到这样肯为别人付出的好同修，因学法跟不上遭受磨难。可自己做点真相资料还行，做书的话就感到畏难。没有专用工具，没有做的经验，做的过程中如果出错的话，又怕对大法不敬。一天做了个很清晰的梦，我坐在一个大会议室里，很多人在那儿准备开会，我却依着一个熟人的肩膀舒适地打着瞌睡，而这个人一动不动，愿意让我靠着，可此人却穿着黑色外套。醒来后细细思量这个梦，悟到这是慈悲师父用此梦境点化弟子，对同修强烈的依赖心是中了旧事里安排的招。我不能再依赖同修，自己能作为而不作为。我看到家人用的打印机大部分时间都闲置在那里，萌生了让它发挥作用之念。打印机来到大法弟子家也是有缘的生命，应该善用在大法救人上，也是为这个生命选择了好的未来。我要自己做书，让同修能多腾出点时间学法。这一念符合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政法要求。 A 同修爽快地答应教我，使我放下了畏难情绪。对打印机的维护我不太懂，一切都要学习。打印机好长时间没用了，启动后先显示墨粉没了，要装新墨粉，我就跑到常人的打印社换了新墨粉。打印出来的纸张上不洁净，有污迹，又跑到打印社询问原因，人家说要换锡骨。我立刻买来新的锡骨装上，可试打出来的质量还是不行，又抽空跑到打印社询问原因，人家说可能是墨粉盒要换。我买来新的墨粉盒装上，一试打印质量恢复正常了。这来来往往修打印机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。虽然能打印了，可真正做起来的时候才知道做书不易，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， 要有从法中修出的正念，有些技巧还需要学习。打印有错页情况出现时，如不会打补页材料，会浪费很多的纸张。看明慧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我明白了打印机出问题要先修心后修机，因此每次使用打印机前都静心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结果打印机平缓顺利地输出了讲法资料，再也没出错。除了打印之外，还有剪切、装订等后续工作，一环也不能马虎。首先是辅助工具的准备，这方面 A 同修很热情，怕我找不到好商家，表示愿意帮我买。我说，你去买不也要时间吗？就婉转拒绝了同修的好意。凡自己能买到的自己去买，打印机的维护能找专业人员的就找专业人员，尽量不去占用同修的时间。在装订方面，我觉得用订书机装订挺方便，就订了几本，可贴上书皮后发现并不美观。同修建议用针线装订，同修给了做书视频回来看，可看了还是不会，就登门耐着性子向 A 请教，在同修的示范下终于会了，发现线装的书确实结实美观。在做书的过程中，我去掉了对同修的成见。 A 同修年龄比我大许多，听 A 说话我常感到有些啰嗦，有时着急赶时间，当面对 A 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，平常没事不愿与 A 交流。亲身体验到了做书的不易，才感受到 A 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细致提醒一些技巧和细节，是耐心地将自己多年来摸索出的宝贵经验一点一点地传授给我。因为同修是想让我学会还要做好啊。意识到自己因成见曾对同修的不礼貌行为，我当面对 A 道歉了，对同修给予的每一点帮助都真诚道谢。学做书这些事都是背着家人做，在红色恐怖环境中不修炼的家人时常感到有压力，时间就显得十分紧。今年夏季，我断断续续花了近一个月时间才独立完成了十几本各地讲法的打印、剪切、粘胶、装订等事宜，看着自己亲手做的书，倍感珍惜。在做书的过程中，也修去了自以为是、急于求成、马虎、粗心等坏习惯，同时在学法、发正念和练功等方面呈现明显的精进状态。没想到自己只是动了动手，慈悲的师父就加持弟子有了这么多的收获。第二部分，去顾虑心，参与集体学法。过去我遭受邪党迫害时，大多是因同修牵连，因此家人对我与同修接触顾虑重重，不允许同修到我家来找我。但与同修集体学法是师父给弟子们留下来的修炼形式，我必须践行。与同修面对面的交流，对我做好三件事也很有触动。因时间安排不过来，较长一段时间参与集体学法都像走马灯似的。这次跟这个同修一起学半天，下次跟另一个同修一起学半天，不能固定的集体学法，感觉这样收获不大，就停了半年时间，自己一人在家独自学法。去年五月份，我看望了一位720前得法的老同修，以下简称 B。B 同修坚定地维护大法，是本地派出所经常骚扰迫害的对象。同修恳请我抽时间陪他一起学法，同时告诉我他家附近有专门针对他的监控安装。我和同修静下心来学了一讲转法轮，我们都用普通话朗读大法， 感觉彼此配合比较默契，都有了进一步在一起学法的念头。B 的家人对同修来家学法态度是友好的，我意识到和 B 一起学法是可行的，是师父认可的环境，而对他家周围的非法监控环境也不能不考虑安全。思量再三，我转变那些顾虑和怕心，心想，我和同修都需要集体学法，而这种学法修炼的形式是师父肯定的，其他的非法监控因素是旧势力安排的干扰，真修弟子怎么能承认呢？他不让我们接触，我们就不接触。他不让我们一起学法，我们就回避了。那样做不是听了他的安排了，显然不符合大法的要求。我决定在参与集体学法之前，多发正念，否定一起干扰集体学法、间隔同修的邪恶因素，请师尊加持，用正念保护我们的学法环境不被干扰。我按照与同修的约定，准时敲响了他家的门。当我和同修终于静下心来，从头开始读转法轮，彼此都感到静心入心。学法过程中，我们不聊天，学完一讲后才交流近期各自遇到的一些修炼上的问题或认识，互相提醒不去议论同修修口。我意识到与同修一起学法是做对了，就下决心发正念，请师父加持，排除一切来自亲情的干扰。我有了这一念，每次集体学法时间到来时，总能按时赴约。两个月下来，我们一起完整学完了一遍转法轮。在与同修学法交流的过程中，发现了自己怕被人说的心、看不起他人的心，还有比较强烈的显示心、强加于人的说话习惯。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家修，是很难发现这些执着的。我们计划继续坚持下去，走正这个学法之路。走出来与同修一起集体学法，面对面交流，对我与附近的同修形成一个正识法的整体也有触动。我们能更好地按照师父的要求，把他的事当成自己的事，互相帮助，共同提高。如发现有老同修在过严重病业关的，我们几个常见面的同修能及时形成两人或三人的小小整体，每天约好固定时间一起发正念，或上门与磨难中的同修一起学法，帮助难中同修尽快闯过魔关。附近两个过严重病业关的老年同修，在大家的帮助下，都能在较短时间内归正修炼。发现有老同修不能上明慧网的，我们不定期的提供明慧周刊，或帮助上传三退名单，让同修跟上正法进程。对有上网愿望的，帮助协调技术同修安装电脑。在邪党高压的红色恐怖环境中，我们几个常见面一起学法的大法学员，深深感到我们是顶着风雨互相搀扶并肩前行的一个大法粒子整体。第三部分，心在法中，化难为易。很长时间以来，修炼中的三件事常用人的思维考虑，比如学法时想到的是今天学法，看能否从法中悟到什么。出门讲真相，习惯提前计划好要走的路线。遇到问题时，习惯绞尽脑汁想办法解决。过去只是浮在文字表面上理解法，知道不练功时，功也在练人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其实这个法的内涵不仅限于练功动作，还包括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的方方面面。在实际生活中遇到麻烦时，在讲真相救人过程中遇到困难时，只要时刻想到师父，想到法，你所有想做的都会顺利做好。实在没办法时，只要真心求师父，就会柳暗花明。这里举两个例子。一， 想你就遇到了你。我心里惦记着给住在我家附近的已退休的一个单位领导人讲清真相，但不知何时有机缘碰到，去他家拜访又担心有些唐突。某天一出门时，我发出一念，请师父加持能遇到的可救的有缘人。这天下午给一位朋友讲完真相，正准备回家，就在小区大门口看到我心里曾惦记的这个人正迎面从里边出来。我抓住机会主动与他打招呼，与他聊了几句家常话，得知他正要去单位办事。我停好自行车，恳求他让我陪他走几步，说几句话，他没有拒绝。我和他边走边说话，热诚告诉他当前灾难频频，最要紧的是知道三退和一句真言。他明显感受到了我的诚意，同意用化名帮他退，接过我递给的真相护身符，与我道别后还回头叮嘱我要保重。看着他的善良笑脸，我的眼睛有点湿润。为师父慈悲的安排，为自己没错过一个可贵生命的救度机缘而感慨。一个看过酒瓶的熟人非常痛恨邪党的罪恶，也表示退党了，但对大法真相了解很少。我心里总想有机会找他再深入讲讲。此念一出，没几天，这位朋友主动打电话和我聊天。我冒着细细小雨到他住家附近与他见面，送给他一个真相 U 盘，告诉他此盘能给他打开一扇天窗，看到一些真相。此人和我深谈了很多他对世事的分析和不满，很开心地与我道别。我回到家坐下来，立掌发出正念，愿有缘的朋友能珍惜所得到的，能尽快醒悟归正，得到大法的救度。二，打开宝书，心中的问题马上有了答案。有一次我去见一位技术同修，以下简称 C， 看到 C 做了许多精美的真相资料提供给同修用，而 C 的法轮功学员的身份在邪党那儿并没有暴露，心里为 C 的安全担心。回来的一路上都在想这个问题，觉得 C 的技术服务在本地是难得的人才，不想 C 因做真相资料承受太大的风险。我甚至想与 C 的家属谈谈阻止 C 做太多的事。回到家后，我心里为此事还七上八下的，定定神坐下来打开宝书，才看了几行，头脑里突然冒出一念，C 同修做的是对的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同修做的正，师父说了算，不是人想的那样啊。这是慈悲师父点化我呀，我不再为此事纠结了。有时为常人事烦心，拿不定主意怎么办时，静下心来学一讲法，马上就明白该怎么做了。有时发正念发得好好的，突然冒出常人的念头，发完正念后，我悟到是师父点化在这方面有什么执着心要去。有时做些清晰但很意外的梦境，醒来后细细回味，对照大法的修炼标准，就能明白这个梦境真实的是点化我要去什么执着。我现在还是闭着修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但慈悲的师父看到弟子对大法坚定兼修的心，时常用这些方法点化弟子，让弟子保持精进，不断提高心性。每每想到这些，就觉得在这个世风日下的乱世，我有师父管，有法指导修，真是人间最幸福的人，是现世最幸运的修炼人呐。伟大师尊传给我们的法轮大法，理白言白，不用费多少心思去想去悟，照着做就行了。在邪恶高压的环境中，秉持真善人， 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不是太难。只要时时想到师父，想到法，很多事情也是水到渠成。我深深体会到，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只有在法中修，不断转变旧的观念，才能时时抓住师尊的手，才能搭上大法的顺风车，顺其自然处理好生活、工作、学法与救人的关系，在正式法的大道上平稳地往前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发真相资料救众生中提高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2日。1997年，我和母亲有缘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中。以前我有心脏病、慢性肺炎、支气管炎、胃肠炎、附件炎、内外痔等。着急上火、生气都会犯病，凉了不行，热了不行，累了不行，吃多了不行，吃少了也不行，体重不足80斤，风大不敢出门，同事经常取笑我，学我弱不禁风的样子，说我像林黛玉，还有顽固性失眠，经常吃艾司唑仑片。修炼后，这些病都好了，能吃能睡，干多少活都不累。一，要注意安全，但不能依赖安全。前年开始，我和同修配合发真相资料，用一年的时间把我们市区的小区铺了一遍，只剩下一些封闭小区的高层楼没做。开始我是跟着业主进封闭小区，但进单元就困难了，有时候绕小区走一圈也找不到一个开着的单元门，要是有万能钥匙多好啊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出去贴真相不干胶，无意中走到一位同修家门口，顺脚就进去了。同修说，哎呀，我正要找你，真是师父安排的。原来同修的电脑出了点问题，我一边帮同修重新安装系统，一边交流。说起封闭小区进门难的问题，而那些送外卖的、送奶的、发广告的人都有门禁通卡。同修说认识这类人，可以帮我联系。过几天，同修说门禁通卡买到了，我高兴极了。门禁通卡一年就失效，必须在一年里把这些封闭小区都做完。我买了很多衣服、鞋帽，帽子就有50多顶，背包20多个，假发10多个，眼镜7、8个，每天出门都要换装，装扮成不同形象的人。有一次我回家上楼，看见女儿下班回来，在我后面走，我回头看她，她没认出我来，直到我开自家房门，女儿才惊讶地说，是你呀。我很高兴，连自家人都没认出来，外人更认不出了。第二天，我戴上棒球帽、墨镜、口罩，穿了一套防晒衣，遮得严严实实。刚出门就遇到一位邻居，他一眼认出了我，让我帮忙撑口袋。我其实几年没看见过他了，原来也不熟悉，没想到我穿成这样也被他认出。这两件事不是偶然的，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，要注意安全，但不能依赖人为的安全措施。二， 在发资料中提升。我每天出去发一两次资料，一次发一个单元，不同方向、不同小区轮着走，一个小区一个星期左右去一次，时间多在中午12点和下午3点左右，避开保洁员的工作时间，细心点观察打扫过的单元能看出来，大多采用步行，往返途中多穿几个胡同，以免被路上的摄像头追踪到家里。小区里到处都是摄像头，压低帽檐低头走。我一般是乘电梯到顶层的下一层，从消防通道上到最顶层，自上而下发。在楼道里观察有没有人，有没有摄像头，电梯的运行情况等。资料尽量放在门口的置物架上，或者插在对联里，很少往门上粘贴，以免弄脏了门引起业主反感。刚开始发资料时，我心砰砰跳，手和脚直抖。我就在心里跟师傅说，师傅啊，天天这么抖也不行啊，求师傅帮弟子去掉怕心吧。渐渐的，在师傅的加持下，我心稳下来了，后来就形成机制了，一踏上楼道集中精力，心就特别的稳，比平时还稳，周围的环境也变得安静。慢慢的，经验多了，我遇到人也不慌，随机应变。如果正在发资料时，业主突然开门出来，我就跟着业主一起进电梯，一起下楼。如果在消防通道里碰到业主，不与他对视，不给他盘问的机会，只管往下走。现在很多家安装了智能锁，自带监控头，有的业主在屋里看见我发资料，立即开门出来取，有的在屋里问一声，还有狗狂吠的，我都能若无其事地迅速走开。后来还进入功能态，我能看见别人，别人看不见我。有一次我乘电梯上到一个楼层，有一户的门是开着的，一对夫妇坐在客厅里，他们听见电梯门开了，一起看向这边。我从他们面前走过，进了消防通道，他们竟视而不见。我听到女士问男士，谁上来了？男士说，没人，空车。他还特意出来按开电梯确认一下。我每天背一两讲转法轮，晚上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，每次出门之前专门发正念，清除干扰发资料的另外空间邪恶，求师父加持弟子，加持真相资料，让众生都能畅通无阻地接到资料，不许邪恶干扰，愿众生都能明白真相，能得救。往返途中，我在心里默默地查找自己有没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有没有不好的思想念头和执着心，遇到的各种事是针对我哪颗心来的。找到后，我脑海里就浮现出师父有针对性的讲法，背着师父的法，不好的思想就被解体了。三，正念排除干扰。被干扰也是经常有，比较惊险的有三次。一次，我刚把资料放在一家门口，就被下来的保洁员看见，他拿起资料跟我说，他们已经接到通知，抓住来小区发法轮功资料的，给奖金20000。但他还是把资料还给我了，没有举报我。还有一次，我在楼道里听见有人打举报电话，我立刻下楼，迎面正碰上赶来的保安，我顺势拐进另一个单元，保安也紧跟进来。我走进电梯，用通卡刷了一个楼层，保安犹豫了，没有跟上来，可能也拿不准我的身份。我在楼上等了10多分钟，观察楼下没有什么异常，下来从侧门出去了。还有一次，我从顶楼发到第三层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在楼道里坐在椅子上等我，是蹲坑的。我立刻回身进电梯，他一边喊着站住，一边从步梯跑下楼堵我。我从电梯出来，顺着步梯向上走， 一会儿就听见楼下嘈杂的声音，保安来了，在多个楼层找我，可就是找不到。后来他们乘电梯去最顶层了，一层层向下找。我在第九层等了一会儿，听到他们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从楼上传来，我乘电梯下到二楼，听听一楼没动静，从步梯下来，从容走出大门。过程中来自家庭的干扰也不小，我每天大包小包的出出进进，父亲猜到我做什么，但没有明说，只是提醒我他压力很大。有一次我听见他在梦中喊，我杀了你，让你天天出去发资料。这时父亲被魔干扰了，我就发正念清理我家的空间场，清除干扰父亲的邪魔烂鬼，父亲就安稳了。接着我叔叔又得到消息，说省里下来人严打什么教，按黑名单抓人抄家，让我们把家里的资料转移走。父亲又吓得够呛，闹了好几天，把家里新唐人电视的机顶盒也拆了。我没动心，照常发资料，后来传言不了了之。四，一切都是师父法身智慧的安排。夏季11点到下午3点之间是太阳最毒的时候，地表温度高达40多度，我戴着帽子、口罩、眼镜，在灼热的柏油马路上走几个小时，有的电梯卡失效，需要从步梯爬上去，从密不透风的消防通道里下来是汗如雨下，衣服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泛着一片片白色汗碱。无论是暴雨倾盆还是狂风大作，我都没停过一天。经历夏秋两季，用了半年多的时间，我做完了有门禁通卡的所有小区，一共发了10000多份真相资料，正好到了冬季。天冷，消防通道都关闭了，门卡也陆续失效。一切都是师父法身智慧的安排，看着挺难，实际走过来并不难。就像师父讲的那个修道人的故事，他跟着师父跳进一个酒壶里，围观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可是真敢跳进去，就真能看到伟大的佛法的展现。一个小小的酒壶里，原来是一个广阔的世界。我生在此地，就有救度这一方众生的责任。如果身边有众生没看过、听过真相，我心难安。师父安排我们在救人的过程中，实修中消去业力，去掉人心，舍弃名利情，修出慈悲心来，成就着我们的同时，也收救着与我们有缘的众生。而我们身上展现出来的大法弟子的风貌，也使身边的人看到了大法的美好，感受到大法的威力，从而摆正了他们对大法的态度，坚定了对大法的信心，坚信大法能把他们度成。这是众生自己的选择，也是未来新宇宙的选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